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16章1到16节。罗马书16章1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第三节，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富撒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亚逊奇土、弗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读经到此，感谢神。
不知道你听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是不是读错了经文？今天没有错啊，今天是来到这个罗马书系列的那个总结。那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讲到要彼此接纳，彼此接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因为我们都跟随了基督，记得吗？基督他不求自己的喜悦，他摆上他自己，为了让我们得到益处。所以保罗说，我们每个人效法耶稣，不求自己的喜悦。不过不只是效法他，记得吗？他也是实在的为了我们呢，成就了这个救恩啊，因为他为我们忍受了我们当受的羞辱，使到我们靠着他能够得到高升得荣耀。那第二个原因，彼此接纳的原因，因为教会本身就是基督的见证，我们要见证神。见证神怎么见证呢？我们见证神得胜。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当很不同的人，甚至在外面可能彼此敌视的人，一起的敬拜赞美神，这就是神得胜的见证。见证神按照他不变的应许，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他的计划。他选召不同的人，教会越不同，越有不同的人在当中，越显明是神自己凭着他不变的应许吸引人到他面前，不是人的作为。也见证我们都顺服基督啊，这就是顺服基督。他既然领了这个人到我们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接纳他，来显明我们顺服基督做教会的主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彼此接纳。那今天看这段经文， 那除了在想，哎，为什么要想这个问安的这段话之外呢？那么我不知道你没有想过，哎呀，这个保罗前面第一章说没有去过罗马，现在这边却问候这么多在罗马的信徒，这怎么一回事呢？他为什么会认识这些信徒？那无论怎样，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待会我们会说明一下。那不过我们在思想这一系列的问安的时候，你想，哇，这个问安大概是整本新约里面最长的问安了，16节啊，问候这么多人干嘛呢？那保罗要通过这个问安来怎么做这本书的总结，来教导信徒来认识这个教会生活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让我们来思想你的话的时候，主，让你的话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心里面。主，求你的灵光照，让我们通过圣经的话来明白我们在这个教会怎么看待合一的服事，合一的生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差不多100多年前，有一个法国人，这个法国人买了一个陶瓷瓶 ，porcelain vase， 陶瓷瓶，从中国那边买。他跟他的太太都不太喜欢，买了之后啊，似乎不太喜欢这个陶瓷瓶，就把它放在一个鞋盒里。原来那个瓶也没太大，一个装鞋子的盒子装得下的，就放进去那个鞋盒，放在屋顶上哦。你知道人家西方人住屋子有那个 attic 房顶，屋顶上就放在那边很久很久了。然后到了他的孙呢，就决定，哎呀，这个瓶子也没什么用，就这个主人呢，他的孙就接洽一个叫 Sotheby's。如果那些对古董有兴趣的人就知道 ，Sotheby's 是那个专门拍卖古董文那种文物的这个一个商人呐、啊、哈，这个叫 Sotheby's 的这个拍卖商，看他们是否对这个陶瓷瓶有兴趣啊。既然是古董嘛，也已经100多年的这样的一件事，结果一验，这个 Sotheby's 就有专家验出是清朝为乾隆皇帝而制造的一个陶瓷器，估价差不多70万新元，估价拍卖的价是70万新元。哇，我不知道那个主人会不会觉得怎么样，他说我的爷爷奶奶不大喜欢，我也不太喜欢，不过所以放在拿去 Sotheby's 的时候还是放在同一个鞋盒里面，带去那边给人家看，海峡时报就报了。结果呢啊，70万来拍卖这个陶瓷瓶，卖出多少钱呢？2500万。这个陶瓷瓶鞋盒子那么大的一个瓶子，谁买的呢？哦，是一个中国的年轻的古董收藏家买的啊、哦，所以原来估价70万已经是令人大吃一惊了、哦。对那个识货的人呢，他觉得2000多万也不嫌贵啊，买了这个瓶回中国去了。今天的这个问安呢、啊，我相信大家在灵修的时候呢，不会是这段经文不会是你的首选，对吧？哇，看这段经文来明白教会生活，我相信不会是，大多数人也大概不是觉得是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不过那单单读到保罗那么的问候这么多人呢、啊，这个是很不寻常的、哦、他在任何其他的书信没有问候这么多人。那他要通过这一系列的问安要说明什么呢？那你知道识货的人呢就看到里面有宝了。原来这个是一个保罗的总结，在整个从12章开始，记得吗？保罗讲到他我们呢罗马的信徒怎么样蒙了神的恩典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个活的祭在整个生活各个方面体现出来的，怎么样的为主而活呢？与弟兄姐妹的关系，教会里面呢，教会的生活怎么样发挥恩赐，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怎么样爱弟兄，不要虚假，彼此的体恤相爱舍己。然后针对在社会上的关系，对吗？身为国民不要欠债啊，说明国民要听从政府， 的那个指示，因为他们权柄是从神来的。然后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特别针对罗马的情况，我们过去的几堂14、15章针对罗马教会里面的特别情况，对吗？有两组人，犹太人的信徒，罗马人的信徒。那他们记得我们说，因为食物的问题，对吗？可以吃猪肉的这种问题呢，他们就彼此有了一些冲突。那保罗就怎么劝他们有合一的心呢？保罗就告诉他们，首先你们这些吃的人呢，那你们不要去绊倒那些不吃的这些罗马信徒，自己在家里吃就好啊，不要带到教会来啊，不要绊倒他们。对那些不吃的人呢，那些犹太人呢，你们不要论断那些吃的啊，不要论断他们，不要去批评他们。那总的来说，上一堂我们说要彼此的接纳，彼此接纳是同心合一爱心的表现。那可是这个还是一个教导而已啊。那保罗现在转而从这个问安当中呢，要具体的活生生的带出，在你们的教会里面，罗马信徒，在你们的教会里面，其实有弟兄姐妹是通过他们的生命，是通过他们的服事，正在很努力的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那这就是那个问安要间接带出来的信息了。在你们的当中，我教导你们要彼此接纳，我教导你们要同心，可是在你们当中的确有弟兄姐妹是这么做的。从四个方面我们来看，特别你要看这个笔记可以看那个讲到的大纲哦，在周刊里面的第一个方面呢，保罗强调这个爱心的服事，通过爱心的服事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怎么说呢？因为好几处啊，如果你看这个问安的时候，好几处保罗强调这个他跟他们那个亲切的关系。比如第五节啦，你看他说我亲爱的以拜尼土安，或者第八节问候我所亲爱的安伯利安，或者12节问候那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看到吗？第五、第八、第十二节都有。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先回答刚才我问的问题了，这个保罗没到过罗马去，对吗？他怎么认识这么多人呢？他怎么认识这么多人？以前我们有一幕我就不会忘记的就是我们到中国去短宣的时候呢，有一个我想不讲名字大家都懂了，一个福建的传道人带着一个从新加坡去的我啦，到江苏去探访一个江苏的传道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一个住福建的会带着一个从新加坡去的一起到江苏去找一个在江苏的传道人呢？因为这三个人都不同地方嘛。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原因啊，因为大家都在新加坡见过面嘛，对吗？很多经验的学习或者在教会当中的那种侍奉，所以虽然在那边在国内呢没见过面，不过无所谓的，我们在新加坡见过面那其实或者我在英国以前念书的时候嘛，就认识了几个青年人，然后到现在我们还有一起联系了有不同教会的甚至有几个已经在别的教会做了传道人，也有做长职的，也有不同教会的人，因为曾经一起到过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我们就变成相似了。那保罗的情况也是这样子的，虽然保罗没到过罗马去，不过在写罗马书之前呢，当时的凯撒之前有一个凯撒叫格劳帝所以如果你看 Claudius 看哥林多前书刚才起因经文那边就知道，他下令驱逐在罗马的犹太人，所以好些在罗马的信徒呢，比如使徒行传18章告诉我们，这个百基拉跟亚居拉他们夫妇呢离开了罗马，到哪里？到哥林多去。那哥林多当然也到别的地方，不过保罗在哥林多那边就认识了这对夫妇，也大概认识了好几位当时候短期之内离开罗马 到不同地方去的人的这些基督徒。那过后格老丢格老蒂了啊，看你怎么翻译。那他过世了之后呢，这些被驱逐到罗马帝国各地的这些犹太人呢，就陆续的回到罗马去了啊，陆续的回到罗马去。这就解释为什么你看这段经文，你很相当清楚的，保罗比较认识某一些的弟兄姐妹，对另外的一些弟兄姐妹呢，只是简单的名字带过而已，哦，是这个原因。那不过保罗在这个期间认识他们，在哥林多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认识，这个问候当中你就知道了，是相当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用亲爱的来问候，也不只是一个表达密切关系，也是表达欣赏嘛。比如这个第五节的以拜尼土，然后保罗就告诉说他是那个亚细亚那边基督初结的国子。亚细亚大概是指这个他们在以弗所，今天土耳其啦，其中一个重要城市叫以弗所。那大概是保罗以前在以弗所服侍的时候呢，带领归主，或者是亚居拉百居拉那对夫妇，我们从使徒行传知道他们也到过以弗所去，也在那边带领了这个以拜尼土来信主。基督初结的果子呢，说明这个以拜尼土不只是信了主了，是早期的信徒啊，一个属灵的长辈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表示不只是他信主，也特别提到他是一个早期信主，间接的来说明这个是一个长辈来的，属灵的长辈。那我们其实偶尔有时候听到邓牧师讲到以前开始这个以前的教会的时候了，是有几位，其实有好几位那个，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你们自己是谁了哈，就早期开始聚会的时候呢，在很早期开始的时候就跟邓牧师，那时候邓传道嘛，一起开始这个中文部的聚会，从玉朗那边过来或者从别的地方一直的侍奉到今天呢，三十多四十年了，已经差不多在这边一起的侍奉成长。那这些人是属灵的前辈来的，保罗是这样的一种恭敬尊敬的一种心态来称呼他们。我们当中所谓晚辈啦，青年人、青壮年人，或者信主比较迟的，或者刚刚信主不久的，我们对这些属灵长辈不只是一种关心这里说我所亲爱的，我们怎么样去恭敬，怎么样去以爱心来表现来问候他们呢？我们特别是年轻一辈了，我们比较喜欢跟自己年龄层的人一起沟通讲话，这是很正常的。不过不要忘记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有一些的长辈，我们有没有尝试过去关心，去问候，去至少认识他们的那个状况呢？偶尔一两次有这种关怀探访到不同的地方去探访一些身体比较软弱的长辈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年轻人可以去参加也去表示关心的话，我相信对那个年长者是很大的一个激励所以当中的青年人、青壮年人可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停留在我们自己舒适的圈子里面，还是对那个长辈来表示一下主里面的关心这就促进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的。不过当然这个清单里面呢，除了长辈之外呢，那这个保罗也很突出要问候那些姐妹们姐妹这个名单里面如果按人数来看，弟兄的数目是比姐妹多的，不过如果按这个劳苦程度来看呢，劳苦的程度姐妹是比弟兄们劳苦的，在至少在罗马的教会了。如果仔细看这个保罗在问候怎么样称呼为主劳苦的人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大多数是指姐妹。那为什么特别为什么要这样子强调呢？这些姐妹是为主劳苦的呢？就比如了，挑一个吧，第六节。
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对吗？如果再往下去，第六节，然后第十二节，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弗萨士，这两位是姐妹来的，可能是双胞胎，也问十二节继续啊，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姐妹为什么要特别的去强调他们是为主劳苦呢？那因为在当时在罗马人的社会里面呢，就是姐妹们出外服侍的这个机会呢是比较有限，服侍的面对的拦阻也比较多嘛，因为当时是有点重男轻女了哈，所以姐妹的服侍要很有智慧，很小心，付上的劳苦也很多，也很多时候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一样，而幕后的那个服侍呢是很辛苦的，在一些很小的事上，那如果我们不觉得是重要呢，有些事情是这样子的啦，这个侍奉做了之后呢，是在你不觉察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我们在营会嘛，没有人会想到会停电的啊，对吗？怎么知道那个维修电很重要呢？就在没电的时候你就知道重要。如果我们散会之后出去的时候，没有茶点了，你就讲，为什么没有茶点啊？今天，因为姐妹决定不泡了咯，今天就是这样，就这样，不泡茶点了。没茶点了，所以你就知道，有些东西没有的时候，你就哎呀。不过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欣赏，这位姐妹你们很劳苦的来在背后侍奉主呢，所以保罗就要特别的来欣赏这些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待会会看，有些姐妹当然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幕后的侍奉，不过这些很多的姐妹在背后在教会里面，不只是在茶点方面，在平时的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鼓励问候，我们又提到那个关怀，出去探访的时候姐妹是大多数的，占大多数的，默默的主日的下午一点多到三点多去很远的地方去探访，姐妹是大多数，求主自己纪念他们。所以在教会里面，一个合一的教会，当然教导正确的教导讲台的这个侍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那不过实际上在背后在幕后了，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爱心的那种关心侍奉，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教会生活不是一个道理而已，是一个经历来的经历。那所以我们不只是我们说这个教会的这种关怀探访或者崇拜后的这种侍奉，各个团契肢体，你们在团契的生活当中，你真的是要问自己，团委们，你真的是要问自己，那我们在幕后除了策划节目之外，我真的是有表示这种实际的关心吗？爱心的服侍，我真的是有让刚到团契的这个新朋友，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他觉得他能够融入吗？因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我听过好几位弟兄姐妹这么说，觉得很难融入团契的生活，特别是刚刚信主的，那信主一年后还是在讲这句话，那所以我们团契必须思想，我当然呢，每个人必须自己也愿意主动来摆上，来愿意的参与，来这个接纳是双方面的，彼此的接纳。不过我们自己在团契生活当中，特别是团委，有没有主动去关心那些新来的朋友们嘛？好，所以这个是爱心的那个服侍。不过这个爱心的服侍呢，保罗也很有智慧，他要提出这个爱心是有智慧的。所以你看十六节那边，他说彼此亲嘴问安，勿要圣洁。那这个爱心本身呢，是会被滥用的，所以要警惕。要照主的智慧圣洁去表达那个爱心。因为教会你知道，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会忘记，我们教会是敞开的
啊，有试过一次周二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后来散会之后有人说，其实有个外人从外面跑到教会到婴孩室里面拿了一本书，然后就这样走了。所以你不要忘记教会是敞开的，不只是我说门敞开了，事实上来教会的人什么人都有，然后我们表示接纳表示欢迎，这是应该的。不过弟兄姐妹也要有谨慎，来谨慎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动机，分辨每个人的行为。好，所以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爱心服侍来建立合一的教会。不过第二个方面呢，那保罗也突出通过一个舍己的服侍，舍己的服侍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舍己的服侍一开始的时候在16章1到3节呢，那保罗就举荐这位叫做菲比的女执事，菲比这位女执事，那她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她是大概是拿着这个罗马书这个书信啊带到罗马教会去的所以当时这个举荐信非常重要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来告诉罗马的教会必须接纳这个人，来接纳他。不过原因是什么呢？接纳他的原因第二节那边保罗就说了，因为他素来帮助许多人，素来帮助许多人，包括保罗自己，而且他是许多人的帮助者，可以这样子翻译啊。他素来帮助许多人，而且他是许多人的帮助者。那这个帮助者的这个观念呢，那如果我用另外一个话来表达，就比较你就知道菲比做了些什么了。那其实可以说他是一个赞助者 patron 啊，菲比是一个 patron。 那如果我跟你讲是赞助者，包括赞助过保罗，也曾经是许多人的赞助者你就了解这个菲比不只是幕后的一种劳苦大概是很有钱的一个妇女，却是实际的爱人，用他的金钱，用他的精力，用他的时间来服侍人这就是菲比所做的，这就是菲比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保罗用他来鼓励在罗马的信徒。你看这个到访的这位女执事她是曾经付上心思来爱人来帮助人的。不过保罗也要带出不只是在这个客人呢，罗马教会自己本身呢也有很多舍己服侍人的榜样。比如第三节，当保罗问候百基拉跟雅基拉这对夫妇的时候，那保罗就很抬举他们。不过怎么样的称呼他们呢？使徒行传其实18章刚才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对夫妇跟保罗同工嘛，一起支帐篷的。不过他们为保罗舍己到什么地步，不只接待他，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把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景象置之度外，可能用如果是拍那个武侠片的话呢，大概是说他们为他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惜了，愿意为他死基本上愿意为他冒险，愿意为他为了救他的命呢而付上很多很多。第九节，有一位叫尔巴奴的，那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为保罗做了什么事，不过保罗说这位也是他的同工也是他的同工，所以保罗也纪念他。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为主劳苦的有好几位无论是第六节的玛利亚，那或者是第七节的还有一对夫妇安多尼亚跟尤尼亚夫妇，这对夫妇为保罗做了什么呢？当保罗坐牢的时候受苦的时候第七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与我一同坐监的当保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那这对夫妇去找他，你知道当时要找一个坐牢人不容易没有什么电脑系统去看到底他在哪里坐牢，在罗马这个大城市里面监牢大概有好几个，那你基本上就要去问打听一个一个地方去找所以而且监牢里面有外牧内牧，上次邓牧师有稍微提过了，那所以你要找一个人不容易啦。 而且你找了之后你去服侍他也不容易啊。啊，所以要付上时间精力忍受羞辱咯，你真的要去照顾一个坐牢的人了啊，每天在监牢进进出出啊，除非你对那个人是实在有爱心。所以保罗要带出的是，在你们教会里面呢，有许许多多舍己服侍主的人呢，是活生生的，以这几个榜样呢来鼓励大家。那我们如果跟他们一起学习这种效法的工作呢的这种态度呢，舍己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就更合一了，更合一了。那我们在许多大小的事情上都看到这种合一的态度，所以这个是值得感恩啊。在教会生活里面啊，我们都知道了一个弟兄在病痛当中，对吗？整个教会为他祷告，实际的关心啊，姐妹们轮流代祷，然后有人去不断的探访，甚至再送他的家人啊，这些都是很实际舍己付上时间精力的啊。甚至在营会里面呢，当我的车轮呢、啊，那个轮胎有点漏气的时候呢，有两位弟兄啊，立刻到停车场去帮我换，因为很尴尬了，因为我驾车那么多年呢，换轮胎没有经验啊，所以需要当场去学怎么换轮胎啊。所以这两位弟兄呢，其实那天的下午了是自由嘛，就是大家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啊，他们就花了大半个钟头在那边帮我换了。这些都是很舍己默默的侍奉，不过主自己纪念。舍己的这种服侍呢，有时候是默默的去做的。在分享跟青年人分享的时候，就发现当我要说跟你们出去吃个饭的时候了，他们就其实某某执事夫妇或者某某弟兄啊，他们已经跟我谈过了，常常有在当中在其他的时候来关心我，用自己的精力时间来服侍一个属灵的一个晚辈啊。那我们也看到在罗马教会里面就是这样，有一些很明显的，好像这个亚基拉百基拉的夫妇，对吗？为保罗冒生命的危险。有些呢可能像尔巴奴一样，也是保罗的同工，为保罗付上了很多，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只有主自己会纪念到。那其实我们当中有的这种舍己服侍的榜样，当你知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是理所当然的吗？还是我们应该为他们感恩，并且是我们应该去学习效法？让我想想看，有没有一些时候是我可以舍己来为弟兄姐妹摆上，来效法基督的爱，并且看到这样的一个服侍摆上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在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这是第二个方面，舍己的服侍。那保罗还继续讲，要建立合一的教会呢，第三个方面是同心的服侍。同心啊，同心的服侍很重要。那怎么看到呢？除了我们之前过去讲的，对吗？在这个罗马教会里面有两大组的人呢，这个犹太人跟这个罗马的这些外邦人。如果你读这个名单呢，用原文来读的话呢，你就会更惊讶，因为在这个名单里面其实很明显的是有好多不同国籍社会背景阶层的人士在这个名单里面。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有希腊人的名字，有拉丁文的名字，有犹太人的名字。比如第六节我跟你讲玛利亚，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犹太人啊，玛利亚你还不懂是犹太人，在福音书玛利亚都不是那个玛利亚，是这个玛利亚，跟这么多个玛利亚，对吗？这些都是犹太人来的。那第十节有一个亚利多布，那这个呢是什么人呢？这个呢是犹太人，不过是希腊化的啊，所以你看不要觉得犹太人都是一类啊，不是啊，犹太人有很多类的，一种是那种讲 亚兰话比较传统的比较基层的啊，这么说了啊。另外一种呢，用今天的话了啊，是可能说有华人呢，不过是比较昂毛牌的啊。OK， 就是比较讲英文的。如果你看，好像我们呐青少年人哦，有时候你说青少年来到教会，叫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啊，怎么讲哦？你知道什么名字啊？我叫 Ryan 啊 ，Xavier 啊，我女儿的学校里面呢，她的那一级而已啊。哦 ，Chloe 就有四个，好像 Sarah 就有五个，那一级而已，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有英文名字的，这个是青少年的那个阶段是很经常有的啊。所以犹太人当中也不是只是一类，有那种比较传统的，也有那种比较希腊化的，而甚至连夫妻之间呢、的背景都不同。你看第七节。第七节那个那对夫妇安多尼古跟尤尼亚，对吗？翻译起来都是觉得很别扭。不过其实安多尼古是一个希腊名字，而尤尼亚这个妻子呢是拉丁文的名字。换句话说，他们两个人的背景也不一样。就好像比如有一对夫妇来，如果自我介绍，丈夫说我叫钟明，妻子说啊 Megan， 他说哦，这对夫妇大概可能国籍、教育的背景，他们都不一样的。在这里就是这样。那不只是他们两夫妻啊，所以在教会里面，甚至在家庭里面，他们的身份背景不同，甚至社会阶级也是很多元化。在罗马教会，你怎么知道呢？社会阶级啊，比如在14节，你看到一个名字叫黑米吗？黑米不是那个我们说糙米啊，不是那个了哈。那什么是黑米呢？不是那个糙米啊。那黑米，我最近啊，前一阵子看新闻啊，认识手提袋的品牌之后呢，啊，你们知道有一个很贵的品牌叫什么 ？Hermes 啊，就是这个人呢、，Hermes。不过 Hermes 是法国人的读法了哈，希腊人是 Hermes 啊，所以有点不大一样。不过无论怎么样呢，那这个 Hermes 都好了，其实不是法国人来的，其实 Hermes 呢是一个希腊的神明，希腊人的神明。到了保罗时代呢，这个 Hermes 虽然是希腊神明啊，到了保罗时代太过通俗了，变成很多主人给奴隶的名字，所以很多的奴隶是叫 Hermes 啊。换句话说，这个黑米呢，很可能是奴隶的背景出身的，所以你拿这个 Hermes handbag 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很自豪啊，奴隶的名字来的 啊，突然间几万块钱的 handbag 变成不要了，不要放一边去啊。所以希腊人当中而且不只是这一位了，还有好几位的那个。这些信徒的名字呢，很明显的是奴隶的背景啊。在罗马人的社会里面呢，其实有人估计，在这种罗马希腊化的社会里面呢，在街上走啊，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奴隶啊。所以不像我们今天说很多人嘛，很多，所以奴隶的背景很多的。在困苦当中，这些人寻求主耶稣，在教会里面，保罗说他们得了自由，对吗？如果是奴隶不用担心，在基督里面你是自由的。不，也有一些是曾经是奴隶，不过已经成了自由人 free man 啊。比如第九节的尔巴奴，那就很经典的一个拉丁文的名字。那这个拉丁文的名字呢，通常是一些曾经是奴隶可是换取得到自由的人，已经成为罗马公民了，所以换了一个拉丁文的名字。老师你看，哇，教会里面很复杂，还有啊，贵族都有啊。哪里怎么知道从名字看到贵族呢？不一定是贵族，不过肯定很有钱。看第十二节，为主劳苦的土菲拿士和土弗萨士，土菲拿跟土弗萨，哎呀，那念很难念，两个人都姓土的哈。不是了，其实他们是姐妹。那这个姐妹 如果我这样翻译，一个叫精巧，一个叫娇美，怎么样？一个叫精巧，一个叫娇美，可能是双胞胎来的。不论无论如何，我记得曾经我知道有一个人呢、啊、哈、哦，他曾经很有钱呐、啊，啊、哦，他的很有钱的时候生了一个女儿，他给那个女儿名字叫 Chanel， 那个香水的品牌啊，名贵的香水品牌，你知道吗？所以有些人在生活的某一个阶段呢、哦，当他有钱的时候，他生的孩子呢 ，Tiffany 还是 Chanel， 这你知道哇、哦，大概是。一个要很尊贵很有气派的一个名字，那所以这个土弗萨跟这个土菲拿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你大概估计得到他们的家境呢是非常的好，千金小姐了，基本上却在同一句话里面十二节和一个叫比西士，对吗？看到吗？十二节那个比西士呢，这个是奴隶来的，这个名字是奴隶的名字，所以一对千金小姐跟一个奴隶背景出身的人呢，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保罗称呼他们都是为主劳苦的人呢，却能够合一的侍奉神。那人来到我们教会，当然我们相信也会发现啊，在宣信堂里面，我们的每个人的背景都很不一样的。对吗？有些是很基层，生活是很一般，可能受的教育很有限，有些呢是、哦、受高深教育，非常的富裕，生活很好，这是没有错的、哦、上次我上一堂的信息，这个写明神在呼召不同的人，对吗？呼召不同的人到他面前，这是神自己的作为。不过那在我们当中，人只是看到这样吗？如果人只是看到哦，我们大家背景很不同，哎呦，这个教会为什么这样很不一样？我想不应该是这样的。保罗所看见的是这些背景很不同的人在一起同心的侍奉，背景很不同的人在一起同心的侍奉，为什么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呢？按照保罗在前面的那个教导，因为当圣灵更新改变了我们之后啊，那我们不再是按外貌看人，我们不再是按经济情况来分等级，我们不再是按教育程度来决定我跟谁讲话，我们是按照在基督里面同一个身份，于是蒙了神的怜悯，献上活祭，使到我们爱弟兄没有虚假。圣灵的更新帮助我们心意变化，直到我们也愿意脱去保罗说救人的情欲啊，对吗？脱去那个救人，披戴基督。那在这个教会里面，无论你是初信的或者信主多年的，无论你是经济可能很一般的，或者你是富裕的，无论你是受教育不多的，或者你受了很高的教育，无论你是本地人或者是从外地来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当圣灵更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有一个机会来效法基督，来彼此的服侍。那这就是保罗要带出的，你们很不同，可是你们可以同心的服侍，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保罗在勉励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做。当圣灵更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因为披戴基督，不彼此论断，而是彼此的接纳，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最后第四个方面呢，怎么建立合一的教会？保罗也强调这个家庭的服事，家庭的服事。那当然我们已经讲了有两对夫妇了，对吗？至少第三节的百基拉雅基拉夫妇跟第七节的安多尼古跟尤尼亚的夫妇，他们都用自己的时间精力才干为主冒险，与保罗同工侍奉。我们也看到刚才十二节的那个土菲拿跟土弗萨两姐妹啊，姐妹党，然后用他们的金钱来服侍信徒。我们也看见 在罗马的这个教会当中其实不是一个教会，在罗马的教会呢其实是有好几个家庭啊，用自己的家来服侍主的。怎么知道呢？如果我们小心读这段话的话，你会知道在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时候，当时至少有五个聚会点，五个不同的地方聚会。第五节，百基拉的家有一个聚会点。第十到十一节，在亚利多布跟拿其树这两家人里面呢，有两个聚会点，包括一些自由人跟一些奴隶，都信了主。就好像你记得在腓立比吗？邓牧师跟我们讲到提到那个腓立比的狱卒，对吗？当他信主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和他所有的人呢，都信了主。那很可能这个家呢，就后来开始成为一个聚会点了。那这里也是一样的，拿提素跟亚利多布家里面的人呢，他们就有一些同在的弟兄啊，信了主。好了，当然如果继续看下去的话呢，在14跟15节有讲到同在一处的弟兄，所以这又是两个聚会点。保罗似乎对这两个聚会点的人就不太熟悉，不过知道可能是刚开始的一个教会吧。我们说，哎呀，用自己的家来侍奉主的时候呢，啊，你不要以为用今天的观念哦，我们开放家庭，对吗？来个家庭崇拜啊，那个就是用自己的家来侍奉主，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罗马的城市里面呢的那些房子啊，很多都比较像今天的店铺了、啊，哦，那个地面层呢，啊，是一个店屋了。地面层是一个店铺，所以如果说雅居拉、百居拉，对吗？他们是支帐篷的，对吧？他们在地面层，他们干嘛呢？卖帐篷咯，我猜了哈。然后楼上二楼呢是住人的。那在罗马的那种地方呢，二楼大厅呢，最多只能容纳50个人，最多50个。再多一点的话呢，就没办法聚会了，因为三楼、四楼是很窄的。只能够睡几个人呢，没有办法聚会的。那所以又没有如果当有外来的客人，比如菲比，对吗？那菲比来到罗马，他住哪里？住 Airbnb 没有啦。一来到罗马，你猜他住哪里呢？如果你用你的家来做聚会点，在罗马的那个社会里面，等于你要接待所有从外地来的人，那些宣教士，所有。所以亚基拉跟百基拉看到菲比拿着信来的时候，第一个是很欢喜的，哦，保罗的信。第二个呢，就是，哦，要安排菲比今晚在哪里睡，呵呵，这就是他们需要做的。而且这个教会因为是非常窄，那么弟兄姐妹有经济的那个负担，所以当时拿教会拿来做聚会点的时候呢，是费时费力费精神的。那我们呢，哎呀，今天我们已经走出家庭了，我们在这个聚会所这边来一起的敬拜主，这是额外的恩典。我们也当然应该纪念在其他的地方那些仍旧用自己的家来服侍主的人，求主赐给他们恩典力量。我们在祷告当中也应当纪念他们，因为这是一个很劳苦很辛苦的一个侍奉，用他们的家来侍奉主。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这个地方，也不要忘记那个家的观念呢。在主里面是一个大家庭，在主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罗马书提醒我们的一个观念？特别你看到罗马的教会啊，在当时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罗马教会建立差不多20年左右，差不多建立了20年左右，有五个聚会点。如果每一个只能容纳50个人的话呢，大概罗马的教会至少已经有250个人了，至少了，应该不止。那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得到一点的挑战呢？这个宣信堂这个地方，我 我们今年是十周年纪念嘛，哈，十周年纪念。当20周年纪念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个聚会点呢。啊，不过罗马的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挑战。啊，这个教会的侍奉是不是能够像他们的那种心智，用自己的每个人用自己的那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才干来侍奉他。那当然用家庭的侍奉不只是局限在怎么样聚会的问题了，用家庭的侍奉也包括在自己的家里面，对吗？在家里面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主？邓牧师在牧道班教导这个侍奉的观念吗？记得吗？我们服侍是用时间、金钱、才干来侍奉主，每个人都可以，不过特别在你的家里面，让你的家成为一个敬拜主的地方，不只是说我们有来一个家庭聚会，不过在自己的家，在你的家人当中，让你的亲人，让你的孩子，让你的跟你同住的父母亲啊，看到这个家被主来使用，成为一个祭坛来敬拜主。这就是罗马的教会，至少有5个家庭在这么做。那我们在宣信堂，你的家庭是这样子吗？被主使用，不只是在外面，在教会里面侍奉主，在家里面你的时间精力摆上，你的家人你的孩子看见这是一个委身服侍主的父母亲孩子们。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建立同心的教会需要爱心的服侍、舍己的服侍、同心的服侍，还有家庭的那个服侍。不过最后要问的是，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怎么能够做得到？回到那个陶瓷器，那个花瓶啊，那个 Sotheby's 最后在拍卖的时候，他们要说明为什么这么值那么多钱呢？2500万。他说这个研究了之后呢，他那么细致、那么高难度的这个设计啊，那个陶瓷，如果你上网可以看的，在海峡时报6月12号，的报章。你看到有鹿啊、有鹤啊的那种雕刻在那个花瓶上，说这么细致、这么高难度的设计放在一个清朝的这个瓷器上是很罕见的。换句话说，那个手工啊，是那个不是那个瓷器的那个本身对吗？是那个在上面的那个手工啊，使到这个瓷器那么的有价值。那我们也是一样的，这个教会本身只是一群人而已，没有太多的价值。不过你记得吗？我们是主的工作，神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耶稣用他的这个宝血买赎了教会，以弗所书还说是主用他的道借着水洗净了我们。那所以这个教会变成在神的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价值。那既然有特殊的价值，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主日来的时候，不是看见一群的人，不是看见一群身份背景不同的人，而是看见一群主用心来拯救、吸引到他面前的人。那因此呢，按照基督的心意，我们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不止彼此接纳，而是能够把神的心意传明。那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旁观者，你看这个教会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不是一群人而已，这是一群主所更新、所改变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一群人，能够真正的实现圣经所教导、一再教导的这个合一的观念。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按照自己的罪性，没办法讨主喜悦。不过，来到主面前，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我们就进入新的一个路程了。那在这个路程上，你看到主在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且你能够有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当中。当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来看，你就看到是啊， 主真的是在改变人，主在用不同的人来关心我，来爱我，那我也被激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这段时间我们来认识你的话，主你通过这段问安来让我们具体的看见什么是合一的教会，主让我们自己也被提醒，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从你蒙受那么大的恩典，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参与，求你指教我们的心，使到我们不以属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教会，而是看到这个软弱的教会在被你洁净，在被你更新着，使到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满足你的心意，不只是弟兄姐妹被建立，也让更多人被吸引到你面前来。奉耶稣的名求，阿门。